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风雨中坚持集体学法17年。集体学法是师尊给弟子们的修炼形式，我们这个学法点是在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期间应运而生的。十好几个年头了，我们这个学法点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血雨腥风的岁月，同修们始终坚持每晚到学法点集体学法。17年前， A 同修不顾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状态，主动为我们提供了他家作为学法点。尽管20后随着迫害的不断升级和 A 同修被非法劳教，多数同修信师信法，坚持集体学法，这得感谢 A 同修的付出及其家人的支持。然而痛心的是， A 同修遭劳教所精神摧残和肉体迫害后含冤离世，周围的人以及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不理解，有的则是怨气连连。同修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，互相切磋，在 A 同修的丧事期间主动帮忙，借这个机会给 A 同修的亲戚朋友讲真相，让他们明白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，天门自焚是骗局。渐渐的，部分亲戚朋友明白了事情的真实情形， A 同修虽然走了，但同修们常到 A 同修家关心他的家人，只要他家有什么事，大家都主动出手帮忙。慢慢的，周边的人都说 A 同修有福气，结识了你们这帮人，特别是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对大法很认同，其在外打工的儿子们对大家很感激，同意继续在家里学法。更为惊喜的是，由于在与其家人的交流中能常常从不同角度聊起大法的美好， A 同修的丈夫和他的女儿也相继走进大法修炼。在较长的一段时日里，我们这个学法点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单纯的为了学法而学法，一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读法上，读完就完了，二是由于我市的迫害形势和全国一样长期存在着，大多同修都不同程度的有这样或那样的怕心与其他常人心的干扰，三是在个别同修身上还较为明显的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等等。随着集体学法的深入，大家意识到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因素的存在与影响，这些都是直接造成各种干扰的成因。为了减少和排除干扰，学法点每晚集体针对本地区发15分钟的正念，清理空间场，彻底清除对集体学法的种种干扰因素，解体邪恶对本地区大法弟子的迫害和破坏众生，了解真相与得救。这样一来，由于我们能够长期坚持集体发正念，使整体情形发生了越来越稳定的可喜状态。找回昔日同修，帮助新同修。通过不断的学法切磋，同修们认识到应该找回昔日的同修。 老年同修弊，文化程度不高。1999年希尔开始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后，家人对他干扰很大，就离开了学法典，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。后来弊的高血压病复发，加上发生了轻度脑血栓，看着弊的样子，大家心里都想帮助他。特别是 C 同修不辞辛苦，主动找到 B 帮助其克服困难，以买菜散步为借口陪其学法切磋。现在 B 也已回到了法中，也能够加入我们的集体学法，身体恢复的也快。我们也重视对新进得法同修的帮助。 D 同修、E 同修还有 F 同修都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弟子。 D 同修2008年得法修炼后，严重的失眠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。 E 同修2005年得法前是在寺院待过七年的居士，虽然每天虔诚的拜佛像1000多拜，但面黄肌瘦，而且被附体缠得满身是病。自从叶同修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满面红光，精力充沛，经常步行许多公里，翻山越岭到乡间民宅，将真相福音传播给众生，特别是在民众溯江中与许许多多的百姓成了知心朋友，村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，日复一日，乡亲们便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。为了三退和溯江最多的一户人家，他跑了18趟，促成一家四代88人溯江，在这方面做得很努力，也很成功。 F 同修是2014年拄着双拐且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走进大法中修炼的，2015年扔掉了一条拐杖，2016年扔掉了另一条拐杖，常常坚强而又勇敢地行走在大街小巷，讲真相，忙争迁救众生了。我们除了关注同修的走回来、走出来，同样注重学法典的稳定。由于邪恶的疯狂迫害所致，我们这的大多同修也不能幸免地遭非法抄家、绑架、关押虐待，先后进洗脑班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残害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各方面的心理压力都很大，给学法典带来了一次次的冲击与考验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们用师父教导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的法宝，互通互助，步步为安，稳稳妥妥地稳住了大家的心，在风风雨雨的洗礼中，也为日后集体学法的坚持与扩展做了良好的铺垫。过好心性关，共同精进。十几年来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同修们通过集体学法去掉了许许多多的人心与执着，并在修自己、救众生与通往圆满的路上突破了重重障碍，能步步过好心性关，共同精进，从而于风雨中屹立不败。事实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法典同修如何过好心性关，成了一个稳定与坚持集体学法的重要关键。比如2004年点上的二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，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的丈夫与属下勾搭成奸，在家里被其撞了个正着。面对这如五雷轰顶的大关，怎么过？几经周折的二同修有过冷战，有过争执，也有过徘徊。慈悲的师尊在梦中点化他，同修找他交心，耐心地帮他从法上悟，叫醒了他。终究在经过剜心透骨之后，放下了人的情，善待丈夫，做好家务活，孝顺婆婆，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每天坚持到点上集体学法。后来丈夫主动向她承认错误，保证不再搞婚外恋了，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了。还有 D 同修是2008年走进大法中修炼的，一天 D 同修从学法点刚回到家，丈夫借酒发挥对她破口大骂，侮辱地同修，胡说他与某家老人搞不正当关系等等。地同修都60几岁了，再加上修炼大法，本分守纪，行得正。地同修告诉我们，那么难听的话比直接打他还难受。他一时没守住心性，就回了丈夫争执了几句，没想到因此丈夫对他大打出手，当时右手就被丈夫扭折了，头部也被撞伤，疼得他眼泪直滚。争辩中的他想起师父说过话，你碰到了好事坏事，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，一定的。他慢慢地爬起来，手疼痛地握不起来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手不会有事的，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紧接着很快手能握得起来，也不疼了，头也不晕了。说来也巧，那几天恰巧外地的几位同修来学法典切磋， 把弟同修心里的余云一扫而光，他感动地说，多谢师父慈悲而又巧妙的安排。现如今学法典的同修都能以法为师，一起克服眼下的困难，互助互修，共同精进。为了把集体学法和助师正法的事情做得更好， H 同修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，半夜起来印书供新学员拜读，解决了新学员没有书的困难。 C 同修不怕辛苦，主动承担了协调工作。 F 同修在自己家成立了新的学法点，二同修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及时提供明慧周刊等资料。通过集体学法共同精进，换回昔日同修，引来有缘人得法，这是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铺好的路。我们学法典能够稳健地走过17年，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离不开师尊的精心呵护，在这方面同修们的感触实在太多了。以上仅举几例，为的是同修们能共同精进，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，也更加主动地继续把我们的学法典办得更加有声有色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和时间赛跑。今天早晨快起床时，半睡半醒中，头脑中闪出一个声音，和时间赛跑。醒来后，我琢磨和时间赛跑是什么意思呢？找出师父和时间的对话的经文，师父和神的一段对话映入眼帘。神，我看不能当神的，就不要再拖下去了，其实他只能是人。师，自语，在人世中，他们真的迷得太深了，最后只能是这样了。就怕最后连人都当不上啊。神，其实能在新的世界里当上人也是不错的了。比起宇宙中被历史淘汰的无数高层生命来说，已是无比幸运了。师，我还是想再等一等，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，再看一看怎么样，再下决定。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。按照旧宇宙掌管时间的神来讲，早就想让师父快点结束这件事情，不要再拖下去了。可是师父为了大法弟子的回归和更多的生命得救，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 ,2010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，为正法留下的最后历史一步一步地为你们而延伸。在这延续来的时间，师父为给弟子一次一次创造圆满提高的机会耗尽了心血，我们又体会到了多少呢？我突然明白了脑中出现和时间赛跑这句话的内涵。师父延续来的时间，我们应该100%地用在修炼与救人上。这又好比天定到了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延续来的生命是给他修炼用的，不是给他用来过常人生活的。必须把延续来的时间全部用于修炼。今天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，我们用的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。这些时间本不在正法的计划范围之内，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，没有提高上来，要救度的众生没有达到数量，师父才以无限的慈悲为我们延续来的。所以这些时间我们也必须100%地用于修炼与正法。即使在常人社会中有一些必须维持的工作和生活，也都是为修炼与正法而存在的。我们的思想一刻也不能离开法。前段时间很多同修交流了对正法结束时间执着的体会，其实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执着结束时间的资格。师父延续时间是为了我们大法弟子能得救，为了众生能得救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以前我说过，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10年，其实何止啊，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？ 被邪恶掩盖着。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，不能走出来，结束了有什么用？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？就我一个人走了，创世干什么？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。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，为了众生。反过来讲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认真地思考思考，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，自己在做什么？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中，我们又修了这么久，现在修的执着无遗漏了吗？大法弟子的誓约兑现了吗？如果没有师父延续来的这段时间，假如正法按照旧势力安排的时间结束，我们应该摆在什么位置？而且作为大法弟子，必须紧跟正法行事。正法中每出现一个行事，都是师父在天体转动大法轮，费尽无数心血，很多机缘促成的。一旦错过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因此，对待正法中出现的大事，大法弟子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，紧跟正法行事，全力助师正法。如99年425大上访，99年720之后的走出来正实法，后来的广传九平及去年的肃江大潮等等，正法中每出现一件大事，都代表正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就要紧跟正法行事，过了这个阶段，形势就不一定是这样了。紧跟正法形势，配合天象的变化，是更大范围的清除邪恶，同时也能为救度众生开创更广的空间。每一次正法出现新形势，要圆满的东西与救度的众生都是不同的，错过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，一步一步，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，上面到了哪个天国，到了哪一层天体，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，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，不是他的，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，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，你们知道我啥感受。98年6月1日去北京电视台上访，很多北京大法弟子在观望，也有的6月1日没去，6月2日去补课。99年425中南海万人大上访，北京大法弟子去的没有外地大法弟子多，有的大法弟子政治情节不去，认为去的人多了是参与政治。4月26日自己去所谓的补课，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无数机缘才促成了那么一次机会，错过就永远错过了。去年的肃江大潮也是一样，就那么几个月，师父把正法形势推到了全民起诉迫害元凶那一步，可是很多大法弟子还是跟不上，还在观望，心想别人起诉了没事，那我也起诉，别人起诉了被骚扰，那我先等一等。这使我想起同修的一篇体会，金佛中的一个故事。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，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，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。屠夫说，我太肮脏了，我不配，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。屠夫的话体现出此人职业虽不好，但真心对佛崇敬和向往，于是屠夫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，这里体现出此人对佛之崇敬与向往毫无保留和疑问。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，见到佛后，佛指着一个巨大的锅，里面都是沸腾的水，问他们敢不敢跳下去。两人都很犹豫，就想不如先把那颗心放进去试试看。这里体现出这两个修炼人对佛讲的话并不全信，还在用人心衡量。他们将屠夫的心扔下去，结果变成了一个金佛。金佛是屠夫 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。两人一看，也马上跳进去。这里又体现出这两个人悟性很差，还是保留眼见为实的思想，而且要见到自己想要的好处，才肯按佛的话去做。结果却出来两根油条。这是他们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。正法时间本来就是延续来的，能够决裂人的机会更是万载难逢。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观望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徘徊。正法已是最后的最后了，从世间的形势变化，我们也能体察到这一点。即使是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，结束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的。剩余的时间，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是天定到了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，100%都用于修炼与正法，才不负这万古机缘和师父的无量付出。个人认识不当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信师信法，大法显神威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快20年了，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，摔摔打打地走过了17年的迫害，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，闯过了很多磨难和生死关。在大法弘传24周年之际，我请同修帮我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威力无穷。一，正念正行，警察开车送我回家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我只是从修炼这个角度上讲，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，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，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害怕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来了我给你讲真相。真有这样的大法弟子，结果警察都非常佩服，临走还告诉你注意安全啊。2015年12月10日上午，我到菜市场发法轮大法真相台历和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，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，被两名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。起初那些警察很凶，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，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口喊渴了就叫他们给我倒杯水，喝了又大声喊，他们问啥我都不配合。后来一位女警察来看着我，其他的去吃午饭，我就给那个女警察讲真相，叫她三退保平安。她说她入过团队，那就帮我退出吧。我就用纸记下后再送给他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。那些警察吃完饭也陆陆续续回来了，都围绕过来，我就抓紧时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听明白了的警察同意三退，那位女警察就帮着写三退名单。那些警察都想要护身符，但我说必须三退了才能给你。后来那些警察干脆自己写，不一会儿功夫，10多个警察都有了法轮大法护身符。我说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里面有护身符故事，你们要好好看看。下午2点有两个警察说，婆婆我们开车送你回家吧。我说我自己走，不麻烦你们。他们说我们要对你负责。他们把我送到离家还有一条街时，我就要下车。他们问我为啥没到就下车呢？我说这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别人看了你们警察还在抓法轮功学员，对你们不好，我是为你们好。就这样说说笑笑就走了。二，破除人心，护法神与我一起救人。在2008年，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讲真相，效果都很好。有一天晚上把保温瓶打烂了，晚上又梦见正在吃饭， 一双筷子突然断了，按以前人的观念就不吉利。第二天我思索了很久，突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在我脑壳里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当时我就悟到，修炼人要用法来衡量一切，旧势力就是不要我们救更多的人，不能上旧势力的当。我马上发正念否定一切干扰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又出去讲真相了。行了十多里路才讲了两个人，但我不灰心，继续往前行。走了一会儿，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在修路，我就过去与他们搭话，问他们是在做好事吗？又问他们听说过三退大潮没有？都说没有听过。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讲为什么要三退。突然有一个老头对他们说，有人来救你们了，你们举手宣誓，邪恶就给你们打上印记了，赶快退出他的组织。他们马上同意了，当时就有四个党员，有人说前面有当官的也是党员，我就往前走，那老头走在我前面，大声说，救世主派人救你们来了。那个当官的招呼我说，他说你来救我们，怎么救呢？我就给他讲真相和三退保平安，听完后他说，那就帮我退了吧，我党员叫某某，并问我有资料没有，恰好资料已发完，我说下次带给你吧。就这样一会儿三退17人，我以为那老头是他们那里的人，他们以为那老头是与我一路来的。看起来那个老者超凡脱俗，个头不太高，我叫他也退了，他却笑着摆摆手就走了。我后来悟到是师父看到那人多气势大，才叫护法神显现出来帮助我的。三，坚定正念闯过生死关。2002年5月20到2003年9月3号，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长达15个月，邪恶转化不了了，就把我关小号厕所下面的一个小屋，伸不起头，又臭又湿，饿饭40天，把别人剩下的汤汤渣渣给一点吃，体重由原来的103斤下降到70斤。恶警把我的头发抓在墙壁上碰，在太阳下暴晒，打我脑壳。2003年6月3号那天，把我从下午1点晒到下午5点，中途叫我抱着轮晒，晚上叫我站在警察床边不准睡觉，从晚上站到天亮。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，站都站不稳了，在无法再忍下去时，心里产生了不正的念。我流着泪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无法再支撑了，干脆不要这个肉身了。在当天晚上，我睡得迷迷糊糊时，好像有人用铁锤打我的头一样，当当当的，我马上摸了一下头，还是好好的，当时整个屋子都是透亮，我一下明白了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马上悟到想死的念头是错的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弟子，还要助师正法，还要救度众生，怎么能死呢？我马上否定那不正的念头，并对师父说，我一定要活着回去，兑现我史前大愿，要救度更多的世人，要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念一正时，邪恶再也邪不起来了，不久我就从洗脑班回家了。四，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。2011年10月的一天，我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开出全身像针扎一样的疼，慢慢脸、耳朵、喉咙、眼睛、气管、脖子、腰等处发肿，家人急坏了，强行要把我往医院里送，我坚决不去，我说我有师父管，医院治不了我的病。就这样整整睡了四天，我老伴儿都吓着了，帮我求师父，他说，李洪志师父，您保佑您的弟子好起来吧，他是您的真修弟子，他很坚定。 在第四天晚上，有人在我耳边说，我给你找个高德老师来给你医病。我回答说，谁都不要，我有师父管，我只要师父给我清理身体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似睡非睡时看到师父来给我清理身体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一下子全身轻松了，我大声喊在另外房里睡觉的老头子，你看我好了哟，喉咙、眼睛、脸、耳朵、脖子、气管全都不肿了，腰也不疼了。以上是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点浅悟，有不妥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韩笑的文章，天目中看到的财富表现形式。作为一个常人，追求财富无可非议，挣钱攒钱就成了人活着的目标。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要看淡这些。师尊在这几年的讲法中指出，修炼人由于没有正确对待钱财，给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，成为生命中的一大劫难，使亿万年的等待成为泡影。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醒弟子，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，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，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，钱有的是。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，你的威德，你带的巨大的德可以换来很多财富，每个人都是。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，把财富放弃了，你要当大法弟子，你放弃了这些东西。师尊在法中讲得很明白，我们放弃了这些财富来当大法弟子。另外，空间财富的表现形式，在这几年中，我看到了这些财富的一些表现形式。前几年有同修遭迫害，负责营救的同修想请律师打官司，苦于无钱。一位同修知道了，拿出几万块钱说，钱该正用就用，道法正人间时就是废纸，一钱不值。当时我看到在另外空间，这位同修拿出一块金砖，一位身穿金色衣服的神用金色的笔记载了这件事情，某年某月某日某觉者，这里神记载的是法号，拿出财富用于正实法。一次我和同修发正念，看见另外空间天将在发号施令，指挥天兵抬来几个沉重的大箱子，箱子很古老，很结实，很贵重，用带花纹的皮革包面，用黄铜打造的兽头镶边。我看见箱子盖打开了，里面码放着一块块纯金。我看见天兵在忙碌，支起锅，点上火，锅叫金顶锅，火叫无影火，开始冶炼金子。这些纯金被很快融化成金水，金水被神功用手吸附在空中，按照师尊给的图谱在打造法器，法器打造好了，自动飞到我和同修手中。这个过程非常快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是财富在另外空间显现啊！我不由得开心地笑了。半年后，肃江大潮兴起，我在发正念中，天目中看到这些法器再发挥作用，把在北京和一些地方出现的大量邪恶灭掉了。一次我在天目中看见了一个汪洋大海，里面有很多人像鱼一样翻着白肚要被淹死了。这时海面上泛起了亮光，无数的金钩撒入海中，金钩自动的在救人，挨到人体，人体有反应想获救，金钩就像伸出的触手一样把人包起来，脱离苦海。我明白了，是同修送的真相资料在救人。我又看见一条电话线， 连着无数个电话筒，每一个电话筒都对着世人在讲真相。电话筒上莲花在旋转，当人答应三退时，莲花离开话筒，升在空中，瞬间变大，三退的人就坐在莲花上，满脸笑容，周边有神佛笑着相迎。我知道了，大法弟子讲真相真的是口吐莲花。我还看见一尊千手佛伸出无数个手，手上有各路金光闪闪的法器。我一下明白了，即使最贫穷的同修也是很富裕的，财富被打造成法器，在正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我们练功第一套功法就是佛展千手法。我在想，千手佛的手能是空的吗？肯定不能空，佛是富裕的，不贫穷。我还看到一把金光闪闪的扇子，扇子真大呀，在无尽的大穷中遨游，所到之处一切污垢化为乌有。突然扇子的一个点被放大，我看见几位同修，原来是他们驾驭着扇子在清理大穷。大穷高处师尊笑了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同修把财富合在一起打造的大法器。我想到海外正实法项目的成功，真的是许多同修通力合作的结果。我看见一艘金色的大法船即将起航，许多金色的小法船竟在奋力从水中救人，往大法船上送。我还看到许许多多的同修在打造金线，金线逐渐变粗变长，逐渐变成了金色柱子，金色柱子上都标注时间。我一看，有的打造20多年了，有的打造10多年，有的打造才几年。师尊用来给弟子们重建新宇宙中的殿堂，所有的新宇连在一起，构成了全新的大穷。不正用财富的人面临的险境。在天目中，我还看到有的同修浪费大法资源，挥霍同修攒下的钱。我看到他的神经被铜钱套着，感觉神经变成了串钱的绳子，俗称钱串子。心也在铜钱的钱眼里，想的都是钱，苦胆很大，真是贼胆，里面装满了钱，外面也套着铜钱。原来常人说的钱眼真的存在。你知道古代的圆形方孔钱吧？比如清朝的铜钱，中间的孔就是钱眼。透过钱眼看人生的人，他的身体上就套着铜钱。滥用钱财的同修是如何花掉这些钱的？穿着黑色衣服的神用黑色的笔都一一进行了记载，并且用笔在旁边画出一个个恐怖的图像，图像活灵活现，那是他将要受到的惩罚。有的像大锤，两面都布满了钉子，有的像骷髅，眼睛发红，张着大嘴，冒出黑气，浑身骨头嘎嘎作响，10个指头上有许多黑色的钩子，跃跃欲试想扑向同修。有的图像就是支起了油锅，两个小鬼饥肠辘辘地等着抓人，他们要抓人下油锅，等着啃炸酥的骨头。有的图像显现出监狱的场景，同修戴着手铐脚镣被绑在床上，有小鬼拿着刀叉在翻他的肠胃找钱印子吃。钱印子就是清朝高利贷的一种，债主把本钱和很高的利息加在一起放给借债人，约定时间由借债人分期偿还，按日或按月偿还，每还一期在借钱的折子上盖一次印，作为一次证明。放印子钱就是放债，想获高利。现在搞传销炒股想成倍赚钱的人与放印子的钱有相似之处。 有的同修被绑上灌石，在另外空间看，就是小鬼拿着铲子往同修嘴里灌铜钱、刀币和铲币。在古代秦始皇统一之前，各国货币形状不一，有刀形币、铲形币，图像很多，触目惊心，都是与贪财、滥用钱财有关。这些年有的同修因为执着钱财失去了生命，修炼没有小事啊。面对十恶毒事，我们真的不能忘了来世的目的，要明法理，有定力，抵御钱财的诱惑，不被人心带动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走到今天，要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在世上。让我们记住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的话，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。大法弟子作为神的使者，一定要修好自己，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同修啊，放下执着钱财的心，赶快精进吧。
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普梅的文章，修炼中不能轻视练功。当得知外区一位同修出现不正确的状态后，在决定去见他的同时，又渐渐地出现了怕见他的心理。虽然一直在努力向内找，可是两天过去了也没找到实质的问题，那份畏惧和杂念依然存在。虽然一直都在排斥树立正念，可是始终没有得到缓解。直到去见他的那天早晨，给师父上完香后，还清晰地感觉自己被一种物质笼罩着，不透亮。我很想突破它，认为这不好的物质会阻碍整体提高。这时突然想起了第二套功法的口诀，这时发现离出发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于是决定练功。就这样，我练起了第二套功法，感觉能量场很强，而且在练功的过程中，慢慢地从自己的思想反应上发现了觉得自己不错的执着，之后便感觉先前笼罩着自己的那种物质散失了，内心变得平和舒畅，思想中杂念也消失了。可是不一会儿，脑中又出现了要对同修讲什么的思路，这时我依旧认为这个思想不是我，并继续练功。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是喜欢演讲的物质在自己身上，是他们在支配利用着肉身发出的思想。当认识到此时，感觉自己的身心出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平静，而且很轻松。这时也到了和同修约好的出发时间了。就这样带着平和无为的心态来到同修面前后，同修的交流与状态也使我得到了新的启发，让我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不足，没有正确对待练功，随着惰性走，不重视练功，同时清晰地认识到在正法修炼中练功的重要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，不仅转变本体，对修炼的提高也很有帮助。这只是在现有层次能表达出来的，还有一些认识因层次有限，只是意会，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另外，通过这次的经历，还再次体会到，能和同修走到一起，是师父给了我们相互配合补充、共同提高的机会。过程中，需要不断深入的向内找，才能形成整体，才能更好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证实大法的超常。一点粗浅认识，意在抛砖引玉，不足之处，请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一天，我找出练功磁带，在优美舒缓的练功音乐中练完五套功法，整个身体被浓浓的能量包围着，山上练功的场景重现眼前。 用练功音乐练功和自己念口诀练功为何差距如此之大？原因在哪儿呢？我想我在练功上存在很大问题，于是我赶紧向内找，规整自己在练功中存在的不正确状态，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首先从实修中入手，练功音乐开始，我认真聆听师父说的每句话、口诀、要领、练功口令，效果不错。每天练功都能认真地跟着师父的口令走，到第五套功法自然进入入定状态，逐渐地对五套功法的口诀及要领的内涵也有了粗浅的理解。在一次练静功中，师父让我看到了难忘的一幕，一个大大的广场整齐地坐满了身穿古代服装的女兵在练第五套功法，那壮观场面令人叹为观止。因要写此文，我打开了法轮佛法大圆满法，开篇就是功法特点，只看几行博大精深四个字在心中油然而生。师父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功法特点、动作图解及动作基底，并把这三部分内容融贯进五套功法中。我悟到，我们在练功音乐中直接聆听的是主佛的声音，它直接穿透整个红穹大域，解体且不正的思想因素，提升着每个修炼者的心性，同时在救度着每个修炼者生命体系中的众生。希望同修坚持学法的同时，也要坚持练功。选自文章《对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粗浅体会》。有一天，我来到一个村庄，正要给身边的几个人送真相台历，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从我的身后穿过来，拦住了我，说道：我就不让你发法轮功的东西，你给我，我马上就告你。我立刻发出一念，定住他，不许他做坏事，我是主角，我只为救人，谁都挡不住。然后我笑着说：送福的来了，谁看谁得福。身边的人都说：快给我一份，法轮大法好。我堂堂正正地把真相台历送到世人手中，这时大爷一下子蔫了，摇摇头，悻悻而去。十几分钟后，我在邻村又和这个大爷见面了，他正向一群人宣传共产邪党的社会主义好。我想他是听信了共产邪党的谎言，可怜着呢，我得救他。我上前真诚地喊了一声：大爷，又见面了，缘分不浅呢。他气急败坏地说：那年有一个50岁模样的妇女发法轮功资料，让我给告了，弄到乡派出所，可致惨了。我不被他的话所动，凡是身边的人，我都送给他们真相台历，并给他们讲真相，说天安门自焚造假，江泽民被很多国家起诉，打压法轮功是错的，现在共产党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天理不容，共产党是魔鬼。我们法轮功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道德回升，人心向善。如果一个国家的百姓连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，这个政府还有希望吗？他抢着说：要没有共产党，你能骑上电动车，穿上保暖内衣吗？我忍不住笑着说：哈哈，要是没有共产党，我开的是轿车嘞。明明是工人农民创造了财富，为啥归功于共产党？国外没有共产党，为啥那么发达？大爷，你买的东西为啥都那么贵？工资为啥挣得那么少？共产党给工厂要高税收，工厂不卖贵不行，工人应得劳动报酬的十分之八九都叫共产党给扣了，只剩下一点给工人。共产党信马列，马克思是德国人，列宁是俄国人，而中华民族的祖先是炎帝、黄帝，信共产党就等于是马列子孙，是爱国吗？很多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，他一下子变化了，嘿嘿，法轮功好。我又说：你看看，别人没有不要的，就你不要，要不给你一本，认清正邪，分辨善恶。他态度变了，说：那好，我也要一本，回家戴上眼镜好好看看。没过几天，我又遇到了他，他上前给我打招呼，说：你又来了，还有没有新资料？我要是不问村上的红白事儿了，我也要练法轮功。选自文章《救人谁都挡不住》。 有一年冬天，我和同修下矿去挨家挨户讲真相，回来的路上遇到四个男子，我追上去讲真相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张护身符。当我走出去十多步后，其中一个人追上我，拽住我的手说，你是法轮功，我现在就把你送派出所去。路对面就是派出所。我当时没有惊慌，告诉他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。他当时一怔，你师父？然后松开了拽住我的手，说，你走吧。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。选自文章，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去救度众生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